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道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历代志上29章11到12节，大卫称颂神说：耶和华啊，尊大、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神有怜悯，有恩典，谋事有大略，行事有大能，他成就敬畏他的人的心愿，垂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神是一切福气的源头，我们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：你祷告吗？我们思想你祷告吗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士师记从15章的14节开始到16章第3节，士师记15章14节开始到16章第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你是我生命的亮光，
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，使我抬头高望，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，飞跃在高岗上，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，使我抬头高望，翅上腾，飞跃在高岗上。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，虽有暴风雨暴打，注目我的亮光，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，
生命重新的力，使我抬头高昂，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，飞跃在高岗上，耶稣是我生命亮光，照亮我的前方，虽有暴风雨把我挡，亮光，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，使我抬头高望，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，飞跃在高岗上，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，使我抬头高望，
生命重新的力，使
士师记第十五章十四节到第十六章三节。参孙到了利希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一千人。参孙说，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说完这话，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，那地便叫拉莫利希。参孙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神就是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。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。参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，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。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士师记十五章从十四节开始到十六章第三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，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经文说道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你祷告吗？圣经中所有的圣徒都有祷告的习惯。雅各害怕哥哥以扫时，他祷告。旷野中，人们要拿石头打摩西时，他祷告。以色列人败于爱城时，约书亚祷告。大卫在基拉遇险时，他祷告。西伊家收到西拿基利的恐吓信时，他祷告。彼得下监时，教会为他祷告。保罗关进腓立比地牢时，他祷告。在如此悲伤的世界，想要真正快乐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把所有的忧虑卸给神。总想自己承担重担的人，会经常忧虑。如果把难处告诉神，就像参孙扛起加萨的城门，扛起来非常轻松。如果总想自己解决，总会有一天，一根稻草都可以把他们压垮。有一位朋友，我们可以向他吐露烦忧，他随时等待我们向他求助。这位朋友在世上时，怜悯穷人、病人和伤心的人。这位朋友曾以人的身份在世上生活33年，所以知道我们的心。这位朋友多经忧患和悲伤，所以能与哀哭的人同哭。这位朋友能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世上所有的痛苦他都能医治。这位朋友就是耶稣基督。幸福之道 就是把心一直对他敞开。我们要像那位可怜的仆人一样，遭遇威胁和惩罚时，只回答：我要告诉我的主。无论外部环境如何，主都能使信靠他、呼求他的人幸福。他能赐给监狱中的人和平的心，能使贫穷人知足。他能安慰遭遇丧心之痛的人，能使弥留之际的人充满喜乐。他预备好了极大的丰富，浇灌给那些向他祷告呼求的人。是的，这样的人会明白，幸福不取决于外部环境，而是取决于内心的状态。祷告可以卸下我们身上的十字架，无论这十字架多么沉重，那位会替我们背负重担，前行的路受阻时，祷告可以为我们开一扇门，那位将会对我们说：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前途一片黑暗时，祷告可以带来一线希望，那位将会对我们说：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爱的人离去，活着觉得一切都是虚空的时候，祷告可以带给我们安慰，那位将以他自己来填满我们的心，并对风浪说：住了吧，静了吧。是的，祷告的人不会像旷野的夏甲一样对身边的水景静视而不见。我希望你幸福，所以没有比这个问题更有意义的了。你祷告吗？
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：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今天我们思想你祷告吗这个题目。人的能力无论多大，都需要神的供应和怜悯。参孙在利西用驴腮骨击杀1000非利士人之后，非常口渴，就呼求耶和华说：你既然借着你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这是圣经记载参孙第一次的祷告，第二次就是诗记16:28，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：主耶和华啊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一个人跟神真实关系最直接的证据，就是他祷告吗？神渴望每天跟人交通，灵命成长不是靠一次经历，而是天天与神交通。祷告最大的敌人不是忙碌，而像参孙这样自以为可以，结果没有把祷告当成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参孙杀死了1000非利士人，将尸体堆成小山，接着却因为口渴几乎丧命。斯布真说：神似乎必须教导我们认识自己的微小一无所有，好保守我们在他里面。参孙如果不口渴，几乎忘了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才有这能力。借着口渴，参孙才承认神是借着他的手行事，借着他的手施行拯救。真正的祷告就是把我放下。参孙以谦卑承认他是仆人，神就是利息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，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。神的一大工作就是建立会祷告的人，他乐意透过祷告施展他的大能。参孙的自满自足就让他不祷告。祷告是神所赐的蒙恩之道， 是把神儿女的需要连接到神在基督里丰盛的管道。神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女，借着祷告参与一块来完成。他的主权先命定一切，再透过敬畏他的人的祷告完成他的旨意。我们把自己的无助带到神面前，学习按照神的心意祷告，而非只按着自己的需要，神就在我们所求的事上显出他的荣耀来。祷告的人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。有一年穆迪在芝加哥布道会的时候，邀请他的同工跟他一块祷告，一同求神赐下6000美元的布道经费。他们长时间恳切祷告，还跪着的时候，就有人送来一封电报，上边写着：北田的朋友们感到你们在芝加哥的布道工作需要经费，我们就举行一次捐款，共得6000元。哎，不多不少，就是他们所求的数字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19世纪有7位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各方面都有卓越表现，先后加入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来华宣教，人称剑桥七杰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施达德。施达德出生于英国很有钱的家庭，他变卖了父亲给他的产业，奉献自己，从伦敦来到山西太原布道，在穷乡僻壤间向中国人传福音。当他和从爱尔兰来华宣教的斯图华特姐妹结婚那天，他们穷到一个地步，只有5个银元和几床被子。他在英国的亲人只晓得他在中国内地，对他的生活所需、所处环境、经济状况一无所知。有一次，他最后的供给已经结束了，他不晓得会有什么人再寄钱给他。而一般信件是半个月送来一次，如果他再没有得到及时的接济，一家人恐怕就要挨饿了。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当晚把孩子放在床上，就跪下来祷告，把所需要的告诉神。祷告以后，他们得到从神来的安慰，相信神已经垂听他们的祷告了。果然就在最后关头来了一封信，信上的字迹完全陌生。施达德拆开那封信来读，首先所看到的就是署名人，他从来不认识他，一时感到很困惑，有点失望。但他读完那封信以后，他心里的心情却全然改观，失望开始变为感恩。信上说：我为了不明白的理由接受了神的命令，必须送给你100英镑的支票。我从未见过你，仅仅偶然听说过你的名字，可是今晚神一直感动我，要我给你寄钱，甚至我不能入睡。神为什么要吩咐我寄这笔钱给你，我不明白，但你一定知道比我更清楚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那笔钱，希望它能对你有用。这是很奇妙的一封信，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彼此根本不认识，也没通过信，但事就这样成了。神要约拿不死，就安排一条大鱼在众人把它抛在海中时吞了它。神知道什么时候要让红海的水分开，知道什么时候要叫风吹地，使洪水的水势渐落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他鉴察知道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又度量诸水。我们只要祷告。今天的人不是没有时间，是不肯安静下来。我们在意的常常是生活是否顺利。神许我们经历很多不能解决的困难，是要教导的儿女持续活在他面前。神在意的是属灵的生命，在意的是 我们在他面前的光景，他万事都能做。平顺时，我们很容易把祷告变成例行公事，好像祷告完了就交差了事了。祷告本身就是神恩典的邀请，神不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祷告，他更看我们的心有没有真正转向他。真正的祷告不只是开口，而是灵里切实与神相交。真基督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祷告的习惯，凡是神的儿女一定会祷告，他知道没有人能替他祷告，他必须自己来。勤勉祷告是圣洁生活的秘诀，祷告使人远离罪，而罪就让人不愿意祷告。大卫说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但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又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赐给他们，使他们不忽略祷告。诗篇65篇第4节，诗人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。又说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一颗乐意祷告的心是出于恋慕神的灵，因为爱神。神要的是关系，不是形式。有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说道，有一个人在教会学校念过书，他晓得每天三餐和睡觉前都要祷告。他家里有一个大玻璃罐，他决定每祷告一回就在玻璃罐里放一个核桃。在教会学校读书时，他学会很多祷告文，于是早餐时背一段祷告文，中餐时背一段，晚餐时再背一段，晚上睡觉前再背一段。很快的，那个大玻璃罐就快装满核桃了。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主耶稣站在他面前问他，这个玻璃罐里装了这么多核桃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，哦主啊，每一个核桃就代表我的一次祷告。耶稣告诉他，现在把这些核桃从玻璃罐里拿出来，一个个敲开来看。那人就照主的话把核桃从玻璃罐里拿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敲开，结果发现里头都是空的。有口无心的祷告在神眼中是一堆空壳儿。一位姐妹年纪轻轻，但很喜欢发牢骚抱怨，逢人就讲不好听的话，大吐苦水。一位老姐妹刚好跟她相反，很会安慰人，常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常常在一边安静祷告。每回她听完年轻姐妹的抱怨，总会说，姐妹啊，你的苦主耶稣都经历过，告诉耶稣他知道的。主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，他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，我们不能对他冷淡，要时时来到他面前。忽略祷告常常是属灵衰退的开始。一个人离开教会前已经先忽略祷告，已经不祷告了。骄傲的人总说，我自己可以处理，不需要麻烦神。谦卑的人却愿意把真实情况带到神面前，把忧虑、恐惧、疑惑、罪恶都坦诚告诉主。我们容易把盼望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上，而不是持续倚靠主的恩典。斯布珍成为英国当代的讲道王子，因为祷告已经成为他的呼吸，他生活的氛围，他时时从主那里支取力量。真正祷告的人不是最刚强的人，而是最晓得自己每天都需要恩典的人。而神所重用的人，他们能力的源头并非来自忙碌，而来自亲近神。他们不是在做宗教表演，也不是每天向神列出一连串的愿望清单，而是以神为中心。祷告永远是他们信心的第一反应，而不是最后无奈的出路。雅各害怕就祷告，摩西被百姓攻击就祷告，约书亚战败就祷告，大卫被追杀就祷告， 西家收到恐吓信就祷告，彼得下监，全教会都为他祷告。保罗常常在父面前屈膝，戴里家的楼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跪在他神面前祷告。他们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他们知道真正的能力来自神，他们的福气就来自恳求的灵。我们得不着很简单，因为我们不求。参孙精神复原就不祷告了，很多人一直不祷告，因为他还相信自己，想自己解决。神有时不立刻除去困难，让我们像参孙甚觉口渴，就是提醒我们要依靠他。基督徒的幸福不是来自顺利的环境，而是来自一颗常常向神敞开的心。关键不是你有没有困难，而是你祷告吗？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经常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依靠你。参孙能轻而易举将加萨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块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，他就不祷告了。但你才是能力的源头，再大的困难你能为我们扛起，离了你我们就软弱无力，不能做什么。帮助我明白祷告的本质是我们心中对你的切慕，每一次的祷告不是求得我们所要的，而是深化跟你之间的关系。你要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见我们的面貌，听我们的声音。你用圣洁的灵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懂得用清洁的言语求告你的名。求主更新我们，加深我们对你的爱慕，用你的恩手扶持我们，使我们在你面前警醒不倦，不住的祷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